听见没？平安。当人因着信心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被神称为义。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就有资格进入神的国。之后呢，我们的生命要持续不断的经历成长，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一个基督的形象来回应神的拣选。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要回应神的呼召进入神的国，我们也需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拣选，以至于可以承受神的国。上一次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绝对不仅仅只是让我们称义而已，绝对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一个神儿女的身份而已。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着神的荣耀。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应当追求的不只是进入神的国，更加要在未来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不仅需要有基督归给我们的义，我们更加需要基督的义不断地来转化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活出一个义的生命。一个生命结出丰硕果子的人才有资格承受神的国。虽然神供应我们生命成长丰富的资源，然而每一个人都知道新生命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甚至是艰难的。在我们预备那将来能够承受神国度的生命的时候，这一路上我们会经历到许多的挑战和阻碍。这个世界给我们最大的阻碍有三个方面：世界的吸引、肉体的情欲和自我的骄傲。今天我们主要是从肉体这个角度来看承受神国度的阻碍是什么。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一共列出了15项的肉体情欲的表现：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当保罗列出了这15项的肉体情欲的表现之后，很清楚地指出，活在这样生命中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非常的清楚讲出来，有一些活在这种生命中的人，他们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透过加拉太书5章13到21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看如何除去这个承受神国的阻碍。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加拉太书5章13到25节。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如何除去我们生命中那个承受神国的障碍。首先，我们需要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要来正确的认识 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常常听到自由这个词，耶稣曾经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自由。当比拉多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为真理而生。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寻求真理，而寻求真理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经历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你自由吗？你有在基督里的自由吗？你正确认知到你在基督里拥有的自由吗？当讲这段经文之前，我需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先不用看，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段刚才所读这段经文的背景。保罗是在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去到了加拉太地区，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位于今天土耳其中部的地区，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保罗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了加拉太人，教导他们要因信基督而称义，不要凭着律法而称义。然而有一些的犹太信徒啊，有一些的犹太人信耶稣了，信主以后呢，他们认为保罗所教导的福音不够完全，他们认为福音必须要包括基督的恩典和摩西的律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缺少一个方面就不是福音。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一个外邦人，他只是信了耶稣，不行的，不能够得救，他还要接受犹太人的割礼，他还要遵行犹太人的律法，这样的人才能够得救。因此保罗就写了这封加拉太书，去驳斥那些犹太信徒，并且呼吁信徒持守纯正的福音。对于保罗来讲，救恩是神的恩典，是借着相信耶稣而得，无需添加任何的条件。信耶稣就得着真正的自由，不再受罪和律法的辖制。好，那我们就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主要的诉求，我们一起来认识在基督里的自由。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基督徒蒙召，这里谈到基督徒你们蒙召要得自由，这里面有两层的含义。一层的含义就是讲到了蒙召的目的，他为什么蒙召呢？是为了要得自由，就是我们领受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自由，这是第一角度。如果我们领受福音的目的就是得着自由，也就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我们现在还不够自由，因为你领受福音的目的是要你得着自由。但是呢，第二层的含义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蒙召的基督徒已经得着了自由的权利，这个是我们在福音里得的好处。哎，你说这有点矛盾哎，啊，怎么又是未来得到自由，但现在又告诉我们，我在福音里面我已经得着了自由，所以这就是 这一年来，不是今年哈，我不断重复的，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我非常不愿意在这里谈神学，但是我还是要谈。无论从神的国，无论从我们生命的得救，无论从我们的自由，都有这么一个已然未然的观念，就是你已经得着了，但是尚待最后完全的成就。我们来看，在这是五章十三节，在五章第一节，保罗说的更加的清楚。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因为在英文的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这里写 It is for freedom that Christ has set us free。这里面这一句简单的话在英文里面很清楚的看见，说福音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但是这个自由呢，这里是英文，如果这是英文，这是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这个基督里的自由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他已经使我们得自由了，耶稣已经使我们得自由了，是我们领受福音的好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自由。所以这节经文非常的好的体现了基督徒所谓我们今天领受自由的意义，那就是基督为了自由的缘故使我们得了自由。稍微有一点绕，但是但凡圣经当中不是那么清楚的，好像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我们要留意去默想，因为这些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含义，都是用我们人的言语很难清楚的表达，但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圣经的作者用一些仿佛是吊诡的但其实是和谐的。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自由既是目标又是权利。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透过赐给我们自由，使我们真正的经历自由。然而这份自由，这份我们得之不易的自由，这份因着耶稣基督流血牺牲所换来的自由，面对着两大敌人，有两个大的敌人尝试想要偷走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什么？你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站立的稳。什么叫站立的稳？就是你们要持守在基督里的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敌人。哪两个敌人？第一个敌人我们叫做摩西律法的恶。什么是摩西律法的恶？就是认为基督的恩典不足够，我们还要靠着遵行摩西的律法才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我们称之为律法主义。我们为了要防止律法主义偷走我们的自由，任何要在基督恩典之外有所添加的教导，任何使我们重新活在律法定罪之下的焦虑、罪疚、负恶的规条，我们都要拒绝。因为一个活在律法规条下的生命，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生命。什么意思？就说，哎，你光信耶稣不够啊， 你只是接受耶稣，你只信耶稣不够，你还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你还要上个星期是大上个星期我忘了，有一个在外省的一个姐妹来找我，我们这边已经聚会已经结束了，她跑错地方了，她跑到南区去了，但是她非常本来已经说下次再有机会吧，但是她说我一定要来，她就又跑到这边来，她来会问我一件事，她说牧师我心里面非常有压力，我说怎么了，她说我妈妈在国内去了一个教会，叫做，大家注意啊，我现在是在，我不是要去听完了再做评断，我不是要批评什么，就是叫做安息日会，他们是在周六聚会。牧师啊，这个教会有没有问题？我就对他说，我说我不敢轻易的断定这个教会有没有问题，不过我们在基督里彼此包容嘛，那么他在周六聚会，我们在周日聚会没有关系啊，我们也尊重他，他也尊重我们嘛。但接下来这句话让我心里面咯噔一下，他说牧师不是这样，我妈妈一定要让我去找一个周六聚会的教会，因为他说如果在星期天聚会的教会都不得救。我一听啊，我说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得摆明了是认为在基督的恩典之外还要有其他的条件才可以得救。哎，你必须要守安息日，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周六，你不在犹太人守安息日你不得救。哇，我说这个教导，我虽然呢我就很严肃，我说虽然那是你的母亲，但是我要跟你讲，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这样的教导带给我们的是恐惧。就像那个姐妹恐惧得不得了，本来是下礼拜可以来见我，哎，她就觉得我一时，因为她说我心里面很慌，因为我妈妈一直跟我说我现在这种状况会不得救，所以她就必须，她就要来找我跟我谈。任何在基督之外有所添加的都是要来增加我们的恐惧。哦，我担心如果我不做这个我就会失去在基督里的恩典。所以当一个人活在恐惧里面的时候，他是很难经历到神所赐的自由的。所以任何这样的教导都与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得到自由，但如果今天我们所接受的教导是把我们放在一种的焦虑的里面，一种的罪疚感的里面，一种的恐惧的里面，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自由的第一个敌人，叫做律法主义，叫做摩西的恶，摩西律法的恶。好，这是第一个敌人。第二个敌人叫做肉体情欲的恶。在基督的恩典之上，我们追求过着满足自己肉体情欲的生活，我们称之为反律主义。有一些的人美其名曰会说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做什么也没关系啊，反正是刑罚已经出去了，反正是我们活在恩典之下，那做什么都可以嘛。今天这种的反律主义也非常的流行，以至于我们常常要去区隔，因为今天有另外一种的教导，那种的教导就认为，哎，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认罪，我们的罪已经都赦免了，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已经怜悯我们。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种的教导是模棱两可的。今天我们的确活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不再需要为着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或者今天所犯的罪，甚至你未来所犯的罪，你担心失去你的救恩。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过去、今天到未来永不改变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的肉体。为什么？因为今天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都活在一个与神的关系的里面，而我们犯罪虽然不会影响我们的地位，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犯罪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犯罪会让我们感受不到上帝的爱，犯罪会让我们的眼被迷了，失去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认同。所以恩典绝对不是要让我们去放纵。很多的时候反律主义者表面上在高举恩典，实则是在高举自我。我们为了要防止反律主义偷走我们的自由，任何扭曲恩典的教导，任何尝试降低神标准的教导，我们都需要拒绝。因为这样的生命是建立在自我需要的基础上，无法彰显出一个自由的生命品格。所以律法主义是让我们把生命建造在恐惧之上，哎，你不做小心上帝刑罚你，你不做小心下地狱。律法主义是把人的生命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反律主义是把人建立在自我需要的基础上。所以今天很多反律主义者的教导的恩典基本上都是把人引向所谓成功神学的，就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信了耶稣以后我永远都不会犯得病，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生命就会好，我信了耶稣什么。有一种的教导是建基在所谓的反律主义上，因为我信耶稣就是为了我的需要，我怎么好我怎么好。当我们的生命始终建立在是自我需要的基础上的时候，别人只会在我们的身上的确有的时候看见的是神的祝福啊，上帝这个看到的确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平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很喜乐，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甚至我们的家庭关系和睦，的确他们看到上帝的祝福。但很多的时候认识久了以后，他们也会产生一种疑问，我为什么在他们身上看不到自由生命的品格？什么叫做自由生命的品格？别人逃税他也不信的，信和不信的都逃税，信和不信的都离婚，信和不信的都婚外情，信和不信的都一夜情。那么我们的自由彰显在什么地方？我们虽然看到说福音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建基在反律主义上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活不出自由生命的品格。上帝赐给我们运用自由的权利，耶稣已经把自由赐给我们了，就是要让我们有能力去拒绝肉体情欲的试探。所以今天当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两点。我们的自由需要拒绝的两个敌人，虽然过去我一直讲的都，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在讲律法主义，因为律法主义在教会里面的影响非常大。但今天当我们已经从进入神的国这个阶段，也就是得救的阶段，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如何承受神的国，如何得着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来面对自由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反律主义。 就是肉体情欲的恶。保罗在加拉太书5:2-12里面，我们现在讲的第五章，在2-12里面，他一直针对的是律法主义，他强调那些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了，是在恩典中坠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哎，你这样讲恩典，你会让人放纵，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个词不要乱用，因为从恩典中坠落并不是说放纵肉体的情欲，圣经当中说从恩典中坠落了，指的是从恩典当中进到律法当中，叫做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保罗在2-12里面一直针对的是律法主义，然后呢从13开始他一转折，开始针对的是反律主义，强调我们不可以利用在基督里的自由成为放纵肉体情欲的借口，因为神赐给我们基督里的自由是为了什么？神赐给我们自由不是要让我们放纵情欲，乃是要让我们什么？彼此用爱心互相服侍。然而当我们活在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当中的时候，哎，放纵这个词啊，有它一个意思啊，放纵这个词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叫做喂养。什么是放纵？就是喂养。当我们一直去喂养我们里面的肉体情欲的时候，肉体情欲就会结出果子。当我们不断的在生命中撒种，撒肉体情欲的种子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喂养，哎，我里面的肉体情欲想要什么我就给他，想要什么我就想吃肉就给吃肉，想吃鱼吃鱼，总是把你养得肥肥大大的，最后就怎么样，就结出果子来了。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顺从肉体情欲的时候，就一定会结出那些果子。前面我们已经列出了那15肉体情欲的表现，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刚才任何这15的里面，你们有看到爱的表现吗？没有任何爱的表现。上帝赐给我们自由不是要让我们去放纵肉体的情欲，乃是要让我们在爱心里彼此服侍。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自由去放纵肉体自由，我们的生命就不会看见爱的彰显，因为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淫乱污秽，这一些全部都不是从爱出来的。上帝期待我们爱人如己，上帝期待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上帝厌恶肉体情欲的表现。上帝非常清楚地指出，这样的人不可以承受神的国。不过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所列出的这15的表现，它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指的某一种偶然的行为。如果我们看圣经所用的词语，它都在表明的是，在英文的里面，中文有时候比较难看。在英文的里面，它那个去行这样的事呢，它用的是 practice， 就是去操练、去实践、去不断的实践。也就是说，圣经列出这15是一直用这种的行为方式去生活，而不是偶然一次的行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偶然一次的行为啊，我嫉妒了啊，我贪婪了，我就失去了将来永远的荣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都回家洗洗睡吧， 没人能够进到宴席了，我们已经得救了就好了，将来在天堂里面给我们预备一个小马扎，我们坐在那儿我们打个扑克就好了啊，现在不用在这里再谈那么多了。如果只是一次偶然的行为，我们都没有戏了。他那里讲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保罗之所以列出这十五样的行为方式，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转离这样的生活，神是有怜悯的神。但是如果有的人持续不改变地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那他的生活样式就表明在他里面根本没有得救的信心。所以一个持续活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人，根本谈不上承受神的国，因为连进入神的国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行为持续地活在这样的行为的里面，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是错的，我们活在一种反律主义的里面，我们认为我们得救了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如果活在这样的生命的里面，就说明我们里面根本就没有得救的信心，所以根本连进入神的国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一直活在这样的行为的里面，我们知道不能够进到神的国，然后呢你说偶尔犯这样的错误，只要你悔改，哎，就能承受神的国。那有的人就会想了，哎，那我要败坏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被上帝接纳呢？就说我如果做这些事，我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很想去找到一个边界我那个上一个星期我去 NC 服侍，因为那里都是留学生，有一个学生，那里的同工跟他谈了很久，跟他谈信仰，他都说真的很好，你们讲的都很好，哎，但是啊我不能信。同工就说你为什么不能信？他说哎呀，因为要信了以后很多坏事我就不能做了。我们常常都想要去摸那个边界，好像说哎，最后能找到一个方式我还可以放纵一下，哎，但是呢不要过了边界，过了边界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代价太大了。我能牧师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个边界在哪里？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其次我要告诉你，这也根本不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去尝试思想这种问题的时候，本身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自由。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有保罗告诉我们这段话，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去找那个边界，我到什么边界我还可以既犯点小错误，既活在自己的欲望的里面，我还能够承受神的国。保罗不是要给我们画这个边界，保罗要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竭力追求一个不断悔改的生命就好了。保罗列出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给我们一个记号，如果我们生命中呈现的这些记号，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悔改。我们不需要问自己我悔改到什么程度，我们悔改，我们一生就是活在一个悔改的生命的里面。神是公义的，他也是有怜悯的，他绝对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绝对不以无罪的为有罪。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持守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并且每一天活在天父的爱里面，享受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一点不担心去见他面的日子，我一点不担心哦，我生命中会不会因着我有的时候嫉妒人， 有时候我骄傲，有时候我骂人，有时候我跟人争竞，我会因为这些啊，但有时候我会不会因为讲错某些真理，要讲错真理是异端哎，也列得不能承受程度，我会不会担心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要专注的就是我里面有没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所以神面对我们的方式从来都不是根据我们的得分来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合格。我们常常以为说，哎，我要得多少分，是不是得60分我就进人善门了，得了80分了啊，我就有一个啊那个冠冕了，得了多少分。上帝从来不是根据我们得分多少来做决定，那上帝根据什么呢？上帝根据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来做决定。之前我谈到进入神的国，我就讲到了有两条路我们可以选，一条是信心的道路。当你一旦选择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一切律法的标准都不能给我们定罪了，因为我跟你无关，我与你无关，我选择的是信心的道路，选对了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如果今天我们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选择的凭律法称义的道路，那么无论我今生做了多少的善事，做了多少的好事，只要有一点在神的面前我无法通过的，也就是我得了99.9分都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因为我走错了路，我选择了用一个神的标准来衡量我的标准的路，我不认为我能够通过上帝的标准。所以进入神的国有两条路摆在这里，信耶稣之法，行律法之法。同样承受神的国也有两条路，一条就是随从肉体情欲的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哦，我们信的耶稣不要紧，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选择随从肉体的路，我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的话，因着这个选择我们无法承受神的国。然而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想要承受神的国，一条路我们一个选择是随从肉体的情欲，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当时的犹太人普遍有一种质疑，他们会怀疑说，人如果只接受了神的恩典却不遵行律法，这不等于信了耶稣以后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了吗？这些犹太人他们非常知道肉体情欲的可怕，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律法的约束，人一定会陷入到极大的道德败坏中，所以他们就要求外邦人也要像他们一样行割礼，也要像他们一样遵行律法。所以对于那些犹太信徒来讲，他们认为另外一条路就是遵行律法。今天教会的教导，有一些教会的教导其实也选择的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教会会这样说，称义是靠信心，然而成圣则要靠遵行律法，或者说得救靠信心，但得胜呢必须要遵行律法。然而保罗给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条经文，我们一起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首先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出现了一个概念就是之前已经有的叫肉体，我一直在讲肉体，但是到底什么是肉体肉体的情欲到底什么是肉体？其实肉体的情欲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里面没有情欲这两个字，就是肉体。 那么到底什么是肉体？肉体的意思指的是堕落以后人的本性，所以肉体指的就是人的本性。不过我要强调的一点，那个不是亚当和夏娃的本性，而是堕落以后人的本性。圣经保罗用 flesh 这个词，肉体这个词来表达人堕落以后的本性。人得救以后，灵里的罪性被除去了，然而肉体对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包括我们的身体还有影响。举一个例子，不太恰当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人死了以后会留下什么啊？人走了以后一定会留下尸体嘛，腐尸嘛，人走了，气息走了，但是那个尸体还在那儿呢，不会没有了，除非你把它处理掉，除非你去你找那个殡仪馆的人把它处理掉。其实同样的道理，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旧人，旧人死了以后也会留下一具尸体，也会有一些的残留在那里。只不过圣经不是用尸体来描述这种的残留，圣经用什么来描述？圣经用旧衣服来比喻这个残留的影响力。也就是说，那个罪性除去了，里面那个属灵的老我怎么样？死了，与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了，但是他那个影响对于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今天从出生到现在，不管30岁40岁，那个肉体影响了我们30年到40年，虽然在灵里面一下子洁净了，那个根被除去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在我们思想、意志、情感，甚至我们身体的需要上都会产生破坏力。所以圣经保罗教导我们要不断地脱去旧人，也就是不断地脱去那个旧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不要忽视这个影响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影响力与圣灵相敌对。这个影响力，肉体其实是你写的情欲，但原文就是肉体，肉体和圣灵相争，所以不要忽略了肉体的影响力。肉体会与圣灵相争，阻止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新生命啊，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生命，我们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我们期待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但有的时候肉体和圣灵敌对的时候，就拉扯我们，让我们无法按照我们领受的感动而行。所以要想制服肉体的情欲，就必须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另外一条路，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次序，什么次序呢？就是先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情欲了，放纵情欲在后面。重点放在哪里？重点放在顺着圣灵而行，重点不是放在去控制肉体的情欲，因为我们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越控制，你越聚焦在你肉体的情欲上，你越受这个肉体情欲的捆绑， 你越受这个肉体情欲的吸引。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指出，重点应当放在顺从圣灵而行，而不是控制肉体的情欲。有人会说，我常常听到有人会说，只有先不顺服肉体，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其实逻辑上也是通的，我们只有不顺服肉体，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在道理上是行得通的。然而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它误导我们，我们要致死肉体，我只有致死肉体了，我才能被圣灵充满，我只有致死肉体了，我才能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常常被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方面这么刻骨铭心？很多人都知道，我以前是一个经商的，我在国内就是经商的，我在国内就不是一个好人啊，知道吗？道德上还比较善良吧，总之行为模式上不太好，因为我是一个做商人，我会出入夜总会，出入桑拿浴，出入一些不该去的场所。所以对于我信主以后，我是对我过去的行为生活方式深恶痛绝，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心思说我再也不能这样了啊！我就发誓，所以我很希望知道有什么可以读经，好我读经，祷告好我祷告，参加服事好我参加服事。我用尽了很多的方式要来对付我肉体的情欲，也不能说没有用了，有一些用，哎，的确生命有一些的改变。当然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实生命的改变，总之我的行为模式有些的改变，但是那个付上的代价，什么代价？我痛苦的不得了啊！就基督徒真苦啊，做基督徒真累呀！ 你跟我说中间要去参加查经班，我说算了吧，去主日去一次我已经累了，这么要每次坐在那儿就听牧师讲就讲完了，就低头耷拉脚的回家了啊！被鞭打了一顿，你让我周间再去一次，很累。后来我真的是慢慢的越来越在信仰里面去追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针对我们肉体的情欲，保罗是让我们针对一件事，什么？顺从圣灵的引导。哎，这就好像是我会做一件很蠢的事，如果今天我几年以前啊，差不多我也忘了，七年以前吧，我住在十三区，住在一个地下室啊，半地下，所以如果我的窗如果是关的，我们家里面是黑暗一片的，是完全黑暗的啊，只有一个小窗可以透一点光。如果早上起来我看到这一片的黑暗，我心里面极大的愤怒，我对主说，我是光明之子，我不能活在黑暗当中，我要除去这个黑暗。然后我就用我们人的嘛，人一般想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有灰扫灰嘛，啊，有垃圾铲垃圾嘛。那如果我跟你想说我就在家里干什么，我就在家里面拼命的拿个扫帚扫，拼命拿个铲子铲，你觉得我忙一天从早忙到晚，我能不能把这些黑暗铲出去？你这样讲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愚蠢，怎么讲？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做这种事，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这种事。我们活在一个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着一件永不可以改变的事。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有点贬低我们啊，拿那个有两个，这里面有 有不同的，就是好像是一个迷宫一样，有不同的入口，从入口到出口。然后呢，在出口上放了一块肉，入口呢放了一只小老鼠。那小老鼠闻到肉的味道，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的路，它走选择一条路嘛，因为有两条不一样的路，他就选择了一条路，走走走走走走走，觉得好像越来越靠近那个肉香越来越香了。哎，但是走到底有一堵墙，所以过不去，他就没办法，一定要退回来。下一次他怎么走？老鼠很聪明的，老鼠会换一条路，他换一条路来走到你。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行为，永远改变不了结果。如果我们用了一个方法不产生作用的时候，它不会因为说用一次不产生，我用两次，用三次，用四次就有效了，永远没有效的。没用的时候就一定说明我们路走错了，我们要改变一条路。所以过去很多的时候，我当我面对我的肉体的软弱的时候跌倒了，哇，来到神的面前痛哭，主啊我错了，就怜悯我，认罪嘛，认罪，认罪完了以后还有原来的路，致死自己的肉体。没过几天又跌倒了，又来到上帝的面前，哎，上帝我又没有找到出路，我又错了，请赦免我。第三，过了一段时间又走，我的生命不知道走这样的路走了多少次，要不说我比一个老鼠还笨。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换一条路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犹太人走了2000年，他们一直坚持说要遵行律法，但是他们走了2000年都没有走出来，走了2000年都没有走到迦南地，难道今天我们还要跟着他们一起走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条路，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这里说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情欲了。其实这里面你仔细去思想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当你顺着他而行的时候，你就能胜过了。那意味着什么？潜台词意味着什么？不，潜台词意味着那个胜过肉体情欲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什么叫顺着？不是你去创造一个，不是我去对付我自己，我创造出来，是那个胜过肉体情欲的能力已经在你里面了。你只要一顺着它，就是一旦走对了路，选对了路，你就可以胜过了。信徒只要顺着圣灵而行，就可以得着能力胜过肉体。圣灵，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一定是会谈到圣灵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圣灵的引导，一个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和能力是彼此连接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从来都不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只有当我们一旦开始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告诉我们要往这个路上走的时候，你说这条路太难了，这条路不容易走，就是因为不容易走，圣灵会释放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不是我们能不能，是我们肯不肯。不是我有能力能不能，而是只要我肯，我一顺服圣灵的感动，按照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经历到那个已经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被释放出来。顺着圣灵而行，圣灵的能力就会释放出来。那么情欲或者说肉体在圣灵的面前就毫无施展， 毫无机会施展他的作为，以至于信徒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信徒得胜的秘诀就在于我们是否选择走顺着圣灵而行的道路。当人得救以后，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你说我们还需不需要遵行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讲，说你本来有律法，你现在一说接受基督的恩典，律法不要了，我怎么去面对？我如何去胜过我自己的软弱？所以说一定要遵行一个律法。那很简单，今天对于我们，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了，你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私欲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面对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需不需要遵行律法？这个问题非常有欺骗性，所以你怎么回答我都会找出不一样的答案。我要告诉大家，当我们在圣灵的引，你真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圣灵会把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然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并没有经验到，如果你把圣经拿过来当作律法读，你把圣经拿过来就是要告诉我，就是要知道神说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我这样说有漏洞，我不要这么说。我如果只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到说哦，要遵行律法，遵行十诫，我才能够行出来的话，那么我们读了几十年的十诫，你的生命也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今天我要讲一个词，是会被保守派的基督徒批评的词，启示。今天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场景中，什么叫做顺着圣灵而行？不是只是在你读经的时候，是在你每天每时刻，当你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圣灵把一句神的话启示出来。有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很简单，当你消极，当你甚至说啊，你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了，你想要放弃你的生命的时候，在那一个当下，当你有一个动作要做决定的时候，突然圣灵启示你，神就是爱。你说简不简单？你读了，你天天读神就是爱，你也不觉得上帝爱你，但是在那一个当下，圣灵光照你，圣灵把神的爱真的启示在你生命中的时候，哇，你那一下子就得到力量了。行在圣灵里，就是要让圣灵把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启示给我们。因为当圣灵一旦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律法启示出来的时候，它会同时带着力量，带着能力释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在那个领受启示的当下，我们也领受了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所以保罗在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讲了一句什么？他讲了一句，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你如果只是读的经文，他怎么讲着讲着肉体情圣灵情欲，圣灵情欲突然冒到这里一个，就不在律法之下了。他就是要告诉，他是来回应那些犹太人，我要告诉你们一条路，当你们有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并且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一个外在的律法体系了，不需要遵行神的律法，跟不需要遵行神的命令是不一样的。你说，哎，怎么不一样？遵行命令和遵守律法有什么区别？ 遵守神的命令，在新约在旧约都有。耶稣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遵守神的命令，需要。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来活出神对我们要求？我们怎么活出一个耶稣对我们要求的彼此相爱？如果今天我是依靠这个命令，因为神说我要彼此相爱，所以我虽然看着说很烦，但是呢，但是我神说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他那个，所以当他在忙着收那些音箱什么的时候，我说我要爱他，我要爱他，所以我就过去帮他整理箱子。这是一种遵行神命令的方法。我一直在告诉我要爱他，因为神命令我要爱他，所以我要爱他。还有一种是圣灵在我的里面，让我持续的经历到天父的爱，让我能够因着贴近神的心意，我一种启示进来说，肖童是天父所爱的。如果你真的能够体会到他是被天父所爱的，我这是我的方法。当我跟人什么人产生矛盾，在家里恨得气得要命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他是天父所爱的，他是天父所爱的。我没有要求我去爱他，但是我当真的明白他是天父所爱的时候，我又如何能不去爱他呢？所以今天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遵行神的命令才是重点。律法代表的是一种体系，是我要靠着一个外在别人告诉我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我只要达到那个标准了，好了，我趟地了啊，我没有问题了，我可以进入神的国了，我可以承受神的国了。这个叫做律法的体系，而不在于说我要遵守几条，而是说我要透过这种外在的标准告诉我。常常那个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马丁路德，他一直觉得自己很软弱，他就拼命的想要，他就跑去问他的，那时候不叫主任牧师的，要问他的 Beth， 问他的那个神父，就是神父啊，我该做什么我才能够胜过魔鬼呢？我该做什么我才能讨神喜悦呢？其实我们人里面都想要知道，你告诉我一二三多容易啊。结果那个神父跟他说，你不用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太累了，你只要爱神就好了。回去马丁路德就崩溃了。马丁路德说，你如果告诉我一二三我怎么做，我还知道该怎么做，你要让我知道说原来神的命令就是律法，就是要去爱人，我该做到什么程度才叫爱？我虽然表面说小童你真可爱，小童我真爱你，而我心里面骂他的时候，他叫不叫爱？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旦进到律法的体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被捆绑了。而今天上帝透过保罗告诉我们，原来胜过肉体有另外一条路，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好，胜过肉体的关键在于对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有正确的认识。胜过肉体的关键是要让圣灵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胜过肉体的情欲，就是除去承受神国度最大的障碍。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挪去承受神国度最大的障碍，就是要胜过肉体的情欲。而胜过肉体的情欲，神有两条路摆在我们这里，一条行律法的道路，一条是顺从圣灵的道路。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里面拥有的自由既不是让我们放纵，也不是让我们重新活到律法的捆绑的里面，而是每一天让圣灵来引导我们。